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七节和三十九节。我们可以透过投影以轮读的方式一起来诵读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才我们来生活，黑夜难道就没有人能做
我。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
了。
今天为我们宣讲神话语的是杜美清传道，题目是从前我瞎了，如今看见，请各位精心聆听上帝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站在这边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因为有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有陪我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你是配得的。我们恭敬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恩手，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都蒙福。谢谢你，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里面听了一个添了一个孙，或者你的朋友生了宝宝，你会说一些的恭喜的话吗？比方你会说母子平安，宝宝健健康康的成长，聪明活泼等等。我的姑姑就是耀光的姐姐，她是一名护士，医院里面的同事生了宝宝，他们流行讲了一句话，是这样的：宝宝整整齐齐，不多也不少，健健康康。意思就是说，孩子出生之后是没有任何的缺陷，是最大的祝福。的确，有一些天生的缺陷，后天可以弥补，但是有一些却没有办法去弥补的。就好像今天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全章，因为很长，所以我就给了一段，其实我有分享是第九章的全章，就记载了一个生下来瞎眼的人遇见耶稣被医治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门徒和耶稣就经过圣殿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天生下来就瞎的乞丐坐在那边来讨饭。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耶稣，这个人天生下来就是瞎的，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请问大家，门徒这个的问题让你有什么的感觉啊？是否听起来使到人有些不舒服，感觉他们好像没有同情心？可以想象，如果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瞎的，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做父母的是多么的痛心、难过、难受，更可能是充满自责。孩子一生下来，几乎就没有什么前途或者希望可言了，还要承受照顾他一生的责任，其实是非常悲哀和可怜的事情。现在门徒不但没有同情这个人，反而来问耶稣要审判这个人是瞎了原因，到底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门徒他们这样问，背后反映出当时犹太人的信仰文化当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因果观念，认为因果的定义就是苦难与犯罪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经历苦难，必是他犯了罪得到的惩罚。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没有无辜的苦难，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是来自人的犯罪。而个人的犯罪如果天生下来就有缺陷，好像瞎的、瘸的、失聪的，他们相信胎儿在母腹当中就有了私欲，胎动就是他们犯罪的行为。而另外一个就是父母犯罪，当时的拉比就是引用圣经《生命记》第五章八到十节里面的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教导。人犯罪必须受到惩罚，而且延续到下一代，所以父母犯罪，孩子也要承受咒诅。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哦，这是一个错误的属灵观念。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苦难不一定与人的犯罪有直接的关系。旧约当中的约伯，他受苦是出于上帝的试炼，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顺服上帝，拯救世人。上帝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一位神，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牺牲，承受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以致我们能够得救。接着耶稣又纠正他们错误的观念，耶稣回答门徒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的回答表示他并不同意要纠正这一个错误的观念，苦难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借着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彰显上帝的怜悯还有大能。这个生下来的瞎子，他虽然被世人的定罪、被拒绝、被遗弃，但是如今他遇见耶稣被医治了，可以重见光明。苦难成为上帝施恩的管道，同时彰显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也是在提醒了我们，如果你正在苦痛当中去挣扎，要相信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天父，若然他允许我们经历苦难，他的能力和恩典必定够我们用。接着这个时候，耶稣向门徒发出了紧急的呼召，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是什么的意思呢？相信我们这个的拆船教会的特征，大家都大概都明白了哈。耶稣叮嘱门徒趁着白日要殷勤多做主的工。耶稣被上帝差遣到世界来拯救世人，成为世界的光，照亮黑暗，使世界变为白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就是黑夜的来临。他知道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耶稣用我们来呼召他的门徒继续承接他的大使命。耶稣说了这话，就唾沫在地上，用吐意吐泥，这个很绕口啊，用吐沫来跟泥土混在一起，擦在瞎子的眼睛上面，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耶稣医治奇妙的方法。第一，他吐口水在地上面；第二，把泥土混在一起擦在那个瞎眼的眼睛上面；最后叫他去希多亚奇去洗眼。为什么耶稣要那么麻烦？是吗？我觉得很麻烦呢。其实他一句话就可以医治那个瞎子了。更让人费解的、不明白的是，明明知道这个人天生下来就是瞎的，什么都看不见，还要叫他去希罗亚池去洗眼。我心里面在问耶稣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从圣殿走到去这个池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从圣殿走到希罗亚池，路程大概是800米，估计单单是走路都需要15分钟。起初建造这个池的目的是为了沿着这个山挖一条隧道，将城里面的水引到这个城市里面，以防打仗的时候有水去供应的。所以这一条是一条崎岖不平、危险重重的路，就算一个正常看见的人走都不容易啊，何况是一个瞎子。我们更加可以想象，瞎子一定是摸着走去的，或者拿着拐杖，一路上也可能是会碰到人，自己也可能有跌倒的机会。这短短的15分钟其实是充满挑战还有恐惧。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瞎子，你会照着去吗？你会埋怨吗？为什么耶稣医治我不用一句说话，他医治我却用口水让我感觉被鄙视，还有要我冒着这个危险去池里面去洗眼？你会怀疑吗？耶稣是不是在作弄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一个天生下来的人被医治过，你会放弃吗？算了吧，我都是不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这个是撒旦的控诉，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怀疑、放弃我们的信仰。 当然，耶稣确实是可以用一句话就医治这个瞎子。主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人当中复活，还有什么是主耶稣做不到的？因为耶稣希望坚固我们的信心，清楚知道所信的是谁，以致我们遇到任何的苦难毫不犹疑，相信耶稣是掌管一切的主。面对任何的挑战的出路，就是在于信靠和顺服。结果，这个瞎子得到医治的关键是在于他的顺服的信心带来的改变。回来的时候，眼睛就光明了。耶稣允许暂时的苦难发生，必定有他的旨意。我们透过苦难，经历了他奇妙的恩典，来荣耀上帝。当瞎子看见回来的时候，他的邻居还有他的朋友竟然认不出他来，互相在问，这是不是那个从前坐在讨饭的人啊？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好像吧。于是他自己说，没有错，是我。于是他们就问，你的眼睛怎么样开了？他回答说，有一个人，他用泥擦在我的眼睛，然后对我说，去基罗亚池里面去洗，回来我就看见了。这般的邻居和朋友从小看着他长大，现在居然认不出他来了，只可以说明他们从来都没有真心关心或者帮助过他，路过视而不见。更可悲的是，知道他被医治，他们连半句恭喜的话都没有说过，他们只是关心医治他的人竟然是在安息日做这种事。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瞎子带到去会堂里面去见法利赛人。瞎子就开始被审问，他们就审问瞎子，瞎子就对他们说，有一个人把泥土擦在我的眼睛，叫我去洗，我就看见了。法利赛人听到之后，就互相起了争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一个不守安息日规矩的人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另外一派认为，医治天生下来瞎眼的能力证明他就是从神而来的。最后他们都没有结论，又在审问这个瞎子，就问他，你自己说，医好你眼睛的是什么人？瞎子毫不犹豫就说，是个先知。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注意瞎子的回答？他能够把神迹与先知联合在一起，表达出他不单是肉体的眼睛被打开了，属灵的眼睛也被打开了。他可以清楚讲出耶稣就是先知，是从上帝而来的。反而这一般的法利赛人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肯相信医治天生下来的就是从上帝而来的，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于是法利赛人只好叫瞎子的父母来问，哎，这个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下来就是瞎的吗？如今怎么样能够看见？ 父母回答说，他是我的儿子，他生下来就是瞎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至于他现在怎么样看见，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医治了他，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问他，他自己能够回答你。大家听到这边，是否觉得这一对的父母的态度难以去理解？自己的儿子能够重见光明，本来是非常高兴的事，但是从他们的言语之间，感觉非常的冷漠，甚至是让人觉得他要跟这个儿子划清界限。为什么父母的态度如此的反常呢？原来父母是受到压力，害怕说出真相。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商议好了，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就会把他们赶出会堂。当时法利赛人在会堂里面是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如果被赶出会堂，意味着他们就不能再参与犹太人所有的活动，犹太人也不能够再跟他们去交往，就等于被逐出这个的群体里面，失去保护。会堂就像我们今天各行各业的工会一样，保护工人的权益，一旦被赶出会堂，就会失去这些的保护，以后在生活还有工作上就会很困难了。所以父母就不敢说出真话。弟兄姐妹，很可惜，很可惜，父母的恐惧还有害怕使他们的心灵也失明了。这种从人而来的保障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平安，反而带来害怕，害怕使他们失去经历恩典做见证的机会，害怕使他们失去真平安、勇气，甚至是良知，害怕使他们失去喜乐还有感恩的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也害怕失去某些东西呢？我们害怕失去人际关系，讲了许多我们不想讲、不应该讲的闲话。我们害怕失去工作的机会，做了不想做、不应该用的方法。我们害怕失去利益、名利、事业、感情，害怕使我们焦虑，更叫我们怀疑、苦毒、仇恨、妒忌，害怕同时也使我们的属灵眼睛瞎了，看不见周围需要关心与爱的人，看不见生活当中的喜乐、平安还有盼望，看不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最终这一般的法利赛人没有办法从瞎子的父母身上找到不是耶稣医好他儿子的证据，于是又把瞎子抓来，这一次甚至要恐吓他，要他在上帝的面前起誓，治好你的不是，治好你的是一个罪人。瞎子非常坚定地回答，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他们又在问他到底向你做了些什么， 开了你的眼睛。这一次瞎子更加的勇敢来反驳法利赛人，说我刚才已经告诉了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问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里的也的字表明瞎子早已经承认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法利赛人被教训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我们很清楚，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瞎子更讽刺教训他们一番，你们这帮法利赛人不是比任何人都认识上帝吗？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真的是奇怪。我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遵从神的旨意，神才听他的。何况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能够把生下来瞎的人眼睛打开。这人若不是从神而来，什么也不能做。法利赛人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就把他赶出会堂。弟兄姐妹，这一班的法利赛人经过三番的审问，其实已经是铁证如山，耶稣医治天生下来的瞎子，他们竟然不相信，拒绝接受耶稣就是从上帝而来的。这表明他们的肉体的眼睛虽然看见，心灵眼睛却是瞎了，生命全然活在黑暗里面，不愿意接受真光的来到。耶稣听见他们把这个瞎子赶出会堂的时候，就主动去找他，并且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先生，谁是神的儿子，我会相信。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瞎子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为什么瞎子会认不出耶稣？因为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还是瞎的，他根本看不见耶稣。当他去池里面洗眼回来，眼睛打开了，当时耶稣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看过耶稣的脸。最后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世界上，不叫不能看见的人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得看见，拒绝耶稣瞎了。这句话被当时站在旁边的法利赛人听到了，他就回应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耶稣就说，你们若瞎了眼睛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罪还在。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两种的看见，两种的视明。他们的肉眼虽然能够看见，却拒绝能够照亮他们心灵真光的耶稣，选择了做心灵视明的人，因此被定罪。第二，而生来瞎眼的人却接受真光耶稣，不但肉眼能够医治，属灵的眼睛也被照亮了，得到拯救。 最大的使命是自以为看见，却拒绝真光。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的故事，瞎子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地方呢？瞎子勇于地做见证，遇见困难不怕付代价，遇到权力不怕被威胁，遇到关系不怕被拒绝。瞎子能够这样的勇敢，因为他遇见耶稣，找到真光，得到生命的真光。弟兄姐妹，上次你跟人家分享见证是几时呢？其实与人分享见证并不是那么的困难。三个重点，两分钟就可以了。我现在有一个简单的见证的陈述，大家可以试用。第一，从前的我脾气暴躁，没有耐性，自私，所以很少真心的朋友。第二个，遇见耶稣的改变。当我认识了耶稣，知道自己虽然是不可爱，但他然而爱我，愿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无论我孤单、伤心、难过、遇到困难，他都答应永不离开我，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第三，现在的你，我学习基督的爱去关心身边的人。如今的我非常喜乐，有很多好朋友，感谢耶稣。这就是你个人的亲身的经历，经过不需要有任何的大道理，胜过你的学问去跟他争论，因为这是真实的，耶稣改变了你。今天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瞎子被耶稣医好的故事，帮助我们一些的反思还有学习。从这个瞎子的身上，有哪些的特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当身边的人经历痛苦还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态度和反应呢？信主之后，看事情的心态还有角度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散会之后跟人分享一下。当神没有照我们所祈求的应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瞎子得看见的故事，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宣告：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更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像那得见光明的瞎子一样，勇敢的起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到处去传讲你的作为还有恩典。让我们知道所拥有的一切，健康、家庭、财富还有工作，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教我们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更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在生活里面看见有需要的人，愿意去爱去关心他们。谢谢你，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